在凯文斯之前，我就觉得如果我能达到更高一个程度的话，更高一个层次，我会高兴的。但我突然在凯文斯之后，我发现我不会高兴，不管我得到多少，多少人崇拜我，多少人喜欢我，我始终还是不会满足的。所以当时我就好像看一副镜子一样，就好像看到自己的未来。
就是说在这个名利当中打滚啊，人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
不会满足的，绝对不会满足。
人们经常会说，年轻人正是好时候，无忧无虑，不愁吃，不愁穿。他们会有什么解不开的心结和化不开的难题呢？陈星以他和他同学的亲身经历，告诉了我们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年轻的朋友同样有着他们的压力和忧愁，这主要是来自于对社会的效仿，对名与利的追求。在利益得失的牵制下，孩子也会渐渐地失去他们的纯真，有时呢会心力交瘁，积劳成疾。
还好了，陈星，你还不至于像凯文那样啊，走到这个极端上去。
为什么我当时没有走到这个极端上去？因为我妈当时啊、给了我一本撰法论让我看，在撰法论中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不能杀生，杀生也包括自己，说如果这样的话，罪就会非常大的。我当时是基督教徒，但是我当时特别相信那本书里说的都是真的。如果我这样做的话，我的痛苦会更大，所以我就说罪会更大，所以我就不敢去自杀
啊。你说你妈妈是修炼法轮功的，
对，
她送给了你一本法轮功的书籍。
是，我就觉得不管怎么样，不管多痛苦，这个绝对是不能干的。
那就是说你看了这本书，但是你没有修炼它。
对，
如果说没有
看这句话的话，如果没有看撰法的话，如果我不知道自杀的后果会是什么样的话、我当时真不敢想象我会怎么做。
那么后来是否有战胜了这个恐惧症呢？
后来我当时我觉得不行了，因为我当时我课程也上不了了，我不想上学了，我不可以在这儿待了，真的是压力太大了。然后我当时旁边有个朋友，他也知道我经过的这一切，然后他就说，你要不开始吃药，可能是你的脑子里这个化学素不平衡了。他妈妈当时是护士，他说我给我妈打电话，然后我说那你打吧，你看看吧。然后我说但是我现在我不想上学了。当天我就开车回家见我父母，然后我就说我想退学，我不想上了。因为他们也修炼法轮功，他们也非常善良。我想一般他如果他们修炼法轮的话，我绝对挨一顿骂。
他们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不知道。我记得当天我回家那天晚上我父母在我跟他们说完之后，然后他们就严肃地跟我说，他们说你什么都试过了是不是？我说是。然后他们说你要不要你再好好看看这法轮功的书，看看好修炼一下法轮功，然后看到底有没有对你有帮助。然后我当时没招了，我当时说我当时实在也不想晚毕业，但是觉得没办法了，就说算了，那我看看书吧。我跟他们说我试一试，如果不行我退学。我记得当天我回家那天晚上，我就带着书，我就回大学，我就说那我就试试。看了书之后，我很想修炼法轮功，但是我最痛苦就是说我不管怎么样，就好像就是摆脱不了这些名利。
你在你身体这样的情况下，你还是没有想摆脱这个名利的追求这个心？
我当时试一试法轮功，如果对我有帮助，我再练；如果对我没有帮助的话，我就不练了。所以我还是没有完全放弃它。然后我记得很清楚，是2002年有一个在华盛顿 DC 有个心灵交流会。然后我就去了这个新的交流会，我参加过这个烛光守夜啊，我看见周围这些法轮功学员，我看他们都是那么的平静，那么的祥和，我当时就特别想修，特别想进入这个法轮功之中，就想真心真意的精进的修炼法轮功，真想这样子。但我就当时就恨自己，我就觉得我没法这样做，我好像内心我特别相信这本书，我特别相信他讲的一切，但我好像就无法就修炼法轮。
好像还有一个东西在拽着，
对，
两边在撑着，
对，真是那就有一个墙在挡着我。我记得很清楚，就说， 那个星期天，就是新的交流会那一天，我和我爸爸进了一个会场，那个会场有两层，然后我和我爸爸坐的靠前，离台不远，我当时就感觉特别想哭，一种感觉，看见那么多法轮功学都那么祥和，那么的高兴，那么的善良，我达不到这一点，我就特别难受。然后我爸爸就坐在旁边，我不敢哭，因为我真是不敢显示出任何弱点。有一位老阿姨就在底下走来走去，洗澡座位，然后很多人都想靠前面坐一些，就看看李洪志老师。我就主动让位，我就说：“哎，阿姨，你坐这儿。”我就说：“爸，我到楼上去坐去。”上去之后，我就坐那儿，然后我就听一些人交流。有一个女生，她发完言之后，然后就宣布就说：“李洪志老师来了。”等到李洪志老师一上台，我就好像就全身就有一种变化，就好像那个隔我的这个墙就哎一下子给。消除了，没有了。
您是说看到法轮功创始人来的那一刻，您的这个恐惧症就没有了？
对，当时一看到李洪志老师，我就好像看到自己的前程。法轮功解释了我一生中那么多的疑问，使我有了对自己的未来有了信心，所以这些对未来的恐惧一来就没有了。我当时就哭得很厉害，当时就低着头，就感觉没法看李洪志老师，就感觉他自己太不配了，自己那么脏，自己在那个名利中陷了那么多年。因为李老师经常讲，就说摔倒了爬起来向前走，我当时就觉得光在这趴着难受无济于事，那就好好修炼法轮功吧。万字发誓，我就说我会好好修炼法轮功的，我就会做一个好人，我就要做一个摆脱这些名利，做一个你说为别人着想，总是为别人着想的一个人。
陈星啊，我想请问你啊，你是由于看到了李洪志创始人他本人有某种震慑力呢，还是说听到他讲的某些话使你这个茅塞顿开呢？
我觉得李洪志老师是有很大的能量的，他当时也没说什么，他当时就走到台上，然后我当时就落泪，当时就浑身就感到就不一样了。这我觉得也是李洪志老师的能量加持。
在这之前，陈星有造访过基督教，有寻找过心理医生的治疗，都无济于事。可是当他看到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那一刻，他的恐惧症就立刻是烟消云散了。从此以后，陈星振作起来了。那么在这之后，在陈星的生活道路上又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听说你修炼了法轮功之后呢，经历了一场化险为夷的一件事情，说来听听好吗？
好，就是有一天在那个芝加哥，在回家的路上，因为我们就说我当时在中西部住，就是地方很平，雷阵雨一般，很强的话，就是说很危险的，我记得在开车的路上，我开到一个小城之后，我迷路了，我当时不知道我在哪里。当时是下午的四五点钟，因为是夏天，所以天也就是很长，然后我就看着地图，我突然看见前面有一大片这个黑云，就特别特别厚的一种黑，就慢慢的过来了，天马上就暗下来了。当时是五点钟，然后我看着地图，我也没想太多，我说那赶快开车走吧。我开车的方向就直接就进入这个黑云之中，就直接朝着这个暴风雨走。当时也在中西部我也经常开车，在风雨中也开过，所以就没有太想那么多。所以就说那就开吧，离那个城出了有个10到15迈，然后这个环境就马上就变化了，这个雨它就开始就下得越来越大， 啊，我后面我前后的车，我就只能看见他们的灯，我看见这个车的形象，我的那个打雨的，打玻璃那个擦玻璃那个东西，
雨刷
对，它我把它放到最大，我还能见前面，我看一米都看不见，就全是雨，就像往车上一直在浇着水，就什么也看不见。我当时没有任何办法，我就停下来了。停下来，我就担心后面车如果还开的话，就撞到我，所以我就停下来，我就盼望后面的车也能看到停下来，他也会停下来。所以已经下到这个程度了。停了一会儿之后，啊，那雨又小了一会儿，但是那风又开始吹了。那风吹到什么程度啊？那风和雨吹的，我看见天上的小鸟已经不再飞了，就一个小鸟就从我的这个前方就好像被风。不由自就自己飞不了了，被风就扔，想想就快速的就被风就扔过去了。我当时在想，该不该转个头回去？
这是龙卷风要来吗？
感觉是，因为在中西部的他学校都教你说遇到龙卷风了该怎么做。当然我也不认识人，啊，我看见我就说，那接着开吧。我觉得如果能突破这个风暴的话，能赶快突破它的话，那就没有问题了。
嗯。
然后又开了一会儿，然后那个风越来越大，大到什么程度？我旁边那个电线杆就在我前面好像有四辆车的距离，然后那个电线杆就被刮倒了，直接躺在那个马路上的火花一大片。我当时就莫名其妙就说我的右腿，我踩油门这个腿就开始发抖，他就不由自主就抖，然后好像一种声音在我脑子里就在说，就说你要死了，你死定了。我当时就在听着那个李老师这个讲法，在车里听着李老师讲法，然后
讲法，
对，用法轮功转法轮那个这本书有很多录音，我就听着那个录音带，然后我就在往前开着，就是那个火花就散着火花，然后就在我这个把我这个路给挡住了，把这个车道就给挡住了，然后就没办法，就绕着它，当时就有点这种。
前面有车吗？
前面我记得前面有一辆，后面有一辆车，他们也都停住了。他们都停住之后，我们都是绕着这个电线杆开过去了。但是，然后呢，雨又开始下很大了，然后就我就看不到任何车了，我就就不知道了。我前面可以看到一段距离，但那些车好像都不见了。我也不知道那些车是不是他们快到家了，因为旁边有一些房子。或者是他们又转回去，掉个头回去了。但是路上只有我一个人，当时，后来就只有我一个人了。
白天黑天，
白天，但是你会以为是黑天的，就那个云就是那么粗，那么雾，那么大。接着往前开，那风暴一点没减少，还是在那疯狂的刮着。然后脑子里那个声音好像越来越大了。
风是什么样？
风那真是那个树，那树枝一大片，旁边那个树都被刮的就像小草一样，真是有些树都就摇摇摆摆。然后那个上次我说就是那个鸟真的就是从我窗户这边就啪，就像一个人拿个鸟就从我车一边上另一边一样甩的，就那么大，那鸟都飞不了了。然后当时就是这脑子里那个声音好像越来越大了，就说你死了，你死定了，你玩完了。然后呢，我当时就开始回忆，就好像西方人经常说，就说死的之前你一生就会在你在你面前闪过。我当时就在好像我也在回忆，我以为我会想就说我最遗憾的就是说我没有达到一个目的，我没有达到某一种目的，没有得到某一种利益，没有达到某一种地位，我觉得我最遗憾的会是这些。但是这些思想就没有来，这些我觉得我会遗憾的东西它没有浮现在我脑海中。我当时最遗憾的是什么？我当时在想说我才这么晚才发现法轮功这么好，我才这么晚才进入法轮功，修炼法轮功，我才这么晚才进入它，我多少年在我面前摆着，我不去沾它，我非在这个利益中泡着，但我现在，我刚知道法轮功这么美好，我现在死了太可惜了，然后我当时就哭了嘛，当时就流着泪就在那就说，哎呀，这是太可惜了，我为自己可怜。我觉得自己刚明白了一切，刚生命中有一个道路了，然后突然如果这件事真要发生的话，那怎么办？因为很多人都不理解那个中西部那个风暴，那个龙卷风说来就来了，没命了。
那个时候龙卷风已经到了吗？
我当时就在等着他，我当时就以为他突然会出现在我面前。
你那个路程是多远？
路程回家还要3个小时。
那这个时候你已经走出了多远了？
这时候已经走了，才走了，才进入风暴，走了个20-30迈、嗯，还有很远的距离还没有走呢。那些那个路也是个弯路，不是一个正的大道，所以旁边就没有一辆车，在我周围没有一辆车。所以我记得当时我思想中一直在斗争着，我思想中一直在想着，我说真太可惜了，我如果现在死真太可惜，我就恨自己，我说当初那个书就摆在那儿，我就不看，当初那个我妈就打电话让我练功，我就不练，我为什么不练？那么多年了我就浪费那么多时间，我终于知道反攻了多么好，然后突然死掉的话，那太可惜了。我说我要记住，我说如果我死了，我希望来世能再修炼反攻。我就说我这辈子真没有争气，我真没有争气，我做过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如果这次我真死掉的话，如果能来世我能再修的话，那真是我就满足了。那个风暴还是没有一点减弱，我就开始想，我说为什么会这么可惜，想到了啊我们的师父，就想到了啊师父为我做的一切啊，想到师父能让我这得到修炼法轮功啊，我就想，我说不能让这次啊，不能像这样就是这样轻易的失去他，不可以，我不能死。我刚知道怎么做人，刚知道怎么摆下那些不好的东西，刚知道怎么做人，我不能死。我当时就念就特别坚定，我说我不能死掉。我当时也大声的喊了几声，我说我不能死，我不怕，我不能死，我不会死。
陈醒啊，那后来怎么样了？这个暴风雨持续了多久呢？
这个暴风雨持续到我离家20分钟，就是整整3个多小时。
你在这个路上持续了3个小时的时候，
没有一点减弱，直到我离家20分钟，才到这个，才看到前面有那个夕阳，才看到前面有些阳光，这个雨也减少了。这个3个小时之中没有一点减弱，这风还是那样刮着，这雨还是那样下着，路上没一个人，直到最后20分钟。才过去了。过去之后，我当时下车之后，我到大家下车之后，我就特别感动。我当时就想我在车里说的那些话，我就发誓要做好，我是要做个好人。
在此之后，您对这个生命的方向啊，有什么重大的改变吗？
我觉得改变太大了。我以前真是就是我觉得我的前途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我只知道就是说想得到怎么利益上的东西使我满足。但在我真是认识到法轮大法好之后，我真的感觉真是前途无量。我不敢说我知道我未来是什么，但是我知道我该怎么走这人生之路。我当时我以前走的路真是我觉得一点不正。我以前就像喝酒啊对人态度非常的恶劣。有时候就是很小看别人，就看不起别人，觉得没有人能像我这么好，觉得自己特别伟大，特别强，就对人态度就非常的不好。教修炼法轮功之后，我真的认识到这个这么错的这个观念，我这么认识到怎么为人而活，为别人而着想。所以我现在很多时间我就花在就是像。旁边的人身边的人讲述法轮大法有多么的美好，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会从法轮大法中法轮功中受益的，真的会这样。我觉得我的观念转变的太大了，我的路我觉得我现在摆的也走的也知道该怎么走了。因为人生现在在中国我知道有很多就是一个镇压的方法就是进入学校， 就告诉这些年轻人说法轮大法不好，就逼着这些年轻人就说在课本上都有这些内容，就是教课中就教他们这些法轮大法不好的这些教科资料。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非常可悲的一个做法。因为这些年轻人，我觉得像我这样走过来的年轻人，每个人思想上都有他自己的压力，都是年轻人，我觉得生活的特别不容易，不管家长怎么认为年轻人不该有任何忧愁，这我觉得也不正确。因为年轻人各自都有他们的忧愁，自己各自都有他们自己的烦恼不管是为了名利，不管是为了学习成绩，不管是为了什么奋斗，我觉得像我这代年轻人都有很多自己的自己的困扰。我觉得很容易就是说一个人就把他的人生道路走错了，像我那样，我真是为了名利而走的我的人生道路，但是这名利又是什么？我死的时候我能把它带走吗？我带不走的。但是我如果做了但是我修了法轮功之后，我知道了怎么种德，怎么为人做好事，这些东西我都走一生我都问心无愧的。所以就说这些年轻人因为我知道什么是珍惜，我在经历这段时间之后，这些事件之后，我也知道什么是惋惜，我知道什么是后悔，所以就说我知道该怎么走这条路了。但是希望这些年轻人不要将来像我一样后悔把路走错了，不要为了一些这些名利啊，这些求的这些一般的这些成绩啊，而忽视了人生真正的美好，真正的应该走的路。
陈庆的故事讲完了，虽然他年纪不大，却经历了那么多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对我们的青少年朋友也是前车之鉴了。如果年轻的朋友也能像陈星一样，找到一种自我调节身心好的方法，来改善生活处事的态度，也许你会发现这真是人生快乐的不尽源泉。今天也许就是新的征程的开始。